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基牧师。在马太福音第十四章里面说到，主耶稣他退到旷野去的，有一大群的人就跟随着他。到了吃饭的时候，主耶稣就用五饼二鱼，他行了神迹，让五千人吃饱，男丁五千人，剩下十二男子干净的食物。这是一件很奇妙的神迹，在四个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五饼二鱼的神迹。当群众吃饱之后，主耶稣就吩咐门徒往加利利海的对岸去，主耶稣自己上山上去祷告。请看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这里说到随即，就是马上，很急的，随即马上，是一个紧急的迅速的行动的一个说法。在马太福音里面并没有说到主耶稣喂饱五千人的神迹之后，耶稣来做了一个结论，主耶稣很快的就打发这些人离开，群众离开，催促门徒坐小船到对岸去。马太福音里面没有做解释，但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十五节却有解释。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六章十五节，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因为马太福音所记载的，他知道主耶稣他本来就是有君王的身份，所以现在这些人要强迫主耶稣做王这件事情，他会觉得有点奇怪，所以他没有记载。但是很清楚的，主耶稣他本来就是君王，他有证明，他有君王的权柄，他有君王的名分。主耶稣并不需要根据民主的选举的程序来选举他出来做王，然后他才做王。他也不是按照人的意愿被选举出来的做王，主耶稣乃是按照神的旨意，他本来就是君王。所以在诗篇第二篇第八第九节就说明，在末后主耶稣要彰显出来，他必定会彰显他君王的大能。接着我们看二十三二十四节，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主耶稣在山上祷告的时候，门徒在山下的加利利海上被困在风暴跟黑暗当中，他们正处在危险的时刻。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世代的写照，我们常常会在危险当中。我们的主耶稣现在正在父神的右边，也常为我们祷告，感谢神。坐在天父右边的主耶稣为你为我常常关心我们，为我们祷告。每当我们遇到风暴打击的时候，有海浪来临的时候，处境很危险的时候，不要怕啊！主耶稣为我们祷告。好，接着我们看第二十五节，这一节我很欢喜。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四更天就是半夜的意思，大概从凌晨三点到天亮，主耶稣行走在海上要到门徒那里去的时候，我想门徒有一天会被提到，按照圣经教导，有一天我们门徒信主人会被提到天上去，主耶稣来接我们回天家。就那个时刻，基督是教会明亮的晨星，他会把教会他的儿女从世上提到天空里面去。我们不晓得主耶稣什么时候会再来， 有人想说他们知道这个日子，其实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主耶稣把我们提到天上去。接着我们来看26节，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这是当时的状况。我们主耶稣在山上，他看见门徒在风浪当中摇橹甚苦，这是马可福音的记载。然后在四更天的时候，他就来到门徒当中，当门徒看见他，他们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有人会这样说，哎呀，怎么这些人这么迷信呢、啊、怎么说他是鬼怪呀、啊、是的，他们也许是确实有一些迷信，但是如果有一个人在水面上走到你面前来，你会怎么叫啊？你会怎么想啊？我们来看27节，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耶稣就连忙对他们说，他安慰他们，告诉他们说他不是鬼怪。接着我们看28节，彼得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彼得他这样做一定会给人家批评，有人说他本来就不应该要求说在水上行走。不过哈、啊，我个人还是很羡慕彼得。有人说我们应该要期待神为我们有大的作为，并且神为我们来做大事，彼得他就是这样子。我怕我们大多数人已经满足于神常常为我们做小事，只求神为我们做小事，我们当然也要求神为我们做大事。请注意，主耶稣并没有因为彼得这样的要求来责备他。我们看29节，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行走，要到耶稣那里去。我曾经听见有一个人说，彼得在水上行走，他这样行走一定会失败的。可是我从圣经里面看到不是那个样子啊，圣经的确说到彼得是走在水面上，他要走到耶稣那里，他并没有失败啊。彼得他求耶稣为他做一件大事，是大事情。难怪后来我们看见末后的日子，主耶稣很器重彼得这个人。在五旬节当日，后来五旬节神就拣选彼得向众人宣讲神的道。彼得为神做了一些很多奇妙的事情。接着30节，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当彼得正在水面上行走的时候，他的眼睛转离了主耶稣，他就开始下沉了。他做了一个圣经上最短最短的祷告，他说，主啊，救我。假如西门彼得做的祷告就像今天有些传道人一样祷告的好长好长、哦哦、耶稣说啊，主啊，你是全能的全知的，无所一直在祷告，恐怕还没有祷告完呢、啊，他已经沉到海底下去了。我认为彼得的祷告非常的恰当，我们也需要这样的很简短的祷告啊。接着我们看31节，主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心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彼得的问题在于他把他自己的目光转离了耶稣，只看见翻腾的海浪，他是害怕的。今天你跟我也是活在一个海浪翻腾的世界当中，这个时候我们把眼目应该注目在主耶稣身上才对，我们应该专注在耶稣的身上。接着我们看32、33节，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这是主耶稣行了一个神迹啊，为他自己行了一个神迹，好让门徒们的信心可以增长。西门彼得虽然也可以大胆地说，主啊，请你叫我从水面上行走到你那里去，他果然是真的行在水面上的，这样就可以坚固彼得的信心。可是他却眼目转离了耶稣，转到海浪上去了，所以他就失了，他因为失了信心，所以沉下去了。所以我们也不应该去批评彼得，因为我们跟彼得是差不多的，也许比他还差。好几次我自己走出去的时候，走着信心的步伐，但是有时又把注意力转移到耶稣身上，离开了耶稣， 这个就是我们很多基督徒的光景，这个实在是很悲哀。这件事情的发生，后来我们就知道，目的是要使门徒敬拜他，并且认识主耶稣就是那位真正的神的儿子。接着我们请看34节到36节，他们过了海，就来到格利撒拉的地方，那里的人一认出是耶稣，就打发人到周围地方去，把所有的病人带到他那里，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坠子，摸着的人就都好了。在这次暴风雨之后，耶稣继续服侍百姓的需要。这次我再提醒你们，当天有许许多多人得到主耶稣的医治。我们看见这件事情在圣经里面记载，主耶稣医病有时详细的只记载的少数，事实上许许多多的人都被耶稣医治，得到了痊愈。接着我们来到马太福音第十五章，这是继续讲到主耶稣他向前行，从这里开始，这位大君王他要慢慢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已经看见过主耶稣被他的百姓以色列人拒绝了他，也看见主耶稣跟当时的宗教领袖起了争论。在这一章里面就是提到主耶稣他的福音事工、传道事工，他跟文士法利赛人开始正式的决裂了，其中原因很多，其中原因很多。接着我们来看第一节、第二节，马太福音十五章，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文士和法利赛人从耶路撒冷专程来到这里。前一章我们已经看见主耶稣和门徒在旷野里面，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在表面上，这些宗教领袖们从老远来要听耶稣的教导，我们以为这是一件好事，事实上他们不是来接受耶稣的教导，他们是来指责耶稣，来批评他。我们很快的看到他们这些很不友善的来到耶稣面前，他们就是控告主耶稣他违反了圣经的真理，而且违反了宗教的那些遗传跟传统。他们把宗教的传统那些遗传看得比圣经一样的重要，他们想说知道为什么耶稣的门徒不洗手就吃饭。他们在这里他不是谈论卫生方面的洁净，是那些他们的传统的宗教礼仪上的洁净。有许多人认为只要你遵守一些外表的礼节礼仪外在的洁净就可以了，这是不对的，其实内心比外面更重要。接着我们看第三节，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耶稣反问他们，是为了因为他们违背了神的诫命，却只死守着一些遗传。你看他们的传统竟允许人纵容人去做一些违背律法、圣经律法的事情，这简直是太奇怪的。而且他们做的时候还是很技巧。接着我们看第4到第6节，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这是耶稣说4到6节说的。主耶稣说孝敬父母是我们的责任，包括了要供养他们，但是他们却用奉献作为借口而不顾供养父母的职责。就是人，这个就是人借着敬虔做借口去违反了摩西的律法。我相信 最好测验一个基督徒的方法，就是看他怎么样管理他的钱财。这是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测验，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管理自己的钱财，以及怎么样去管理属于神的钱财。在主耶稣那个时代，当时的宗教领袖常常帮助人逃避人自己应尽的责任。我认为在你奉献金钱之前，神很希望你要很诚实的偿还你所欠的债务。神要你先尽上自己的责任，尽本分。神要你在你奉献之前，也要先供养你自己的家人的需要。我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有一个人，他有一天来到我那里，他发薪水的来见我，他说他打算奉献他的薪水的一半，他的工资的一半给教会。可是他的家人生活还很苦，他家里有家里很需要这个钱，很挨饿。我知道这个情形以后，我就跟他好好的谈了一下。起初他很不高兴，以为我冒犯了他，最后他明白的，如果一个人忽略了家人的需要，这个是不对的。你做这个奉献要先，也要先顾到家人的需要。所以当时他们就用敬钱的那个手段，假冒是很敬钱，而去逃避自己应尽的责任。这个实在是一个非常悲哀的事情。接着我们看第七到第九节，七到九节，假冒为善的人呐、啊，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主耶稣称这些法利赛人文士是假冒为善的人，这是圣经里面看起来很严厉可怕的字眼，没有其他的字眼可以跟他做相比。但是在那个时代的意思跟今天我们所用的有时不一样啊。对我们来说这好像有点骂人批评人的话啊，但是在主耶稣那个时代，意思就是说，在一个话剧里面，一个演戏在做表演，就是那个演员他回答别人的话，对方回答对方，等于回应别人。这里耶稣指控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在玩一些叫做宗教上的把戏，玩游戏啊，宗教的把戏。那些宗教领袖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教导人圣经的真理，他只叫人去在礼仪上做洗手，却忽略了神所看重的是人的内心。他们的敬虔只是在外貌有敬虔，却违背了摩西的律法。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常常也会把事情做一个合理化，比如说父母对孩子说，哎，吃饭前你该洗手了，可是我们常常忽略了我们对孩子的好好的教育。孩子们常常花很多时间看电视，其实会伤害他们的心灵，学的不好的东西。孩子们吃饭当然要应该洗手，但是孩子们的内心是更重要的。现在主耶稣要做更深入的来解释他的意思，看十五章第十节十一节，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主耶稣这里教导了一个重要的原则，道德上的污秽是属灵的事情，不是属肉体的属身体的事情，是讲到我们内心，不是身体的问题。十二节，当时门徒进前来对他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你知道吗？门徒看见主耶稣竟然会冒犯了法利赛人，门徒就觉得很惊奇，因为他耶稣跟他们冲突。到目前为止，主耶稣跟当时的宗教领袖虽然有冲突，可是在这里耶稣跟他们正式的决裂了。主耶稣继续教导门徒说，看到第十三节，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栽种的物是指一些规矩制度，主耶稣所指的意思就是说，凡是天父没有设立的事情， 包括这些宗教制度将来要连根拔起。接着我们看十四节，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幽默的也很讽刺人的话。法利赛人他们是瞎眼的领袖。接着我们看十五节，彼得对耶稣说，请将这比喻讲给我们听。主耶稣就用比喻来教导他的门徒，很可惜他们还是不明白主的意思。接着在十六节十八节，主耶稣说，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吗？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才污秽人。这是一个大原则，因为不会因为人入口的东西人不会被污染，而是从口里面出来的会污染人。有人说得很好，内心里面所隐藏的东西迟早会从嘴巴里面出来。请听主耶稣怎么说，十九节二十节，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毒，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我们今天的社会啊，有时人家听到什么叫做新道德，可是并不是很新。就如以赛亚书所说的，以赛亚书五章二十节这样说，称恶为善，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那种日子就是颠倒是非。我们今天相信圣经的人，有人认为我们是很古板很顽固。看到我们今天的社会虽然高唱自由什么新道德观，其实这个社会并没有太多的改变。同样是那些旧的邪恶的东西，恶念、凶杀、奸淫、苟合等等，这个是我们今天啊社会的写照。所以我们人必须要受到约束，受到管制。人其实是世界上最恶毒的生物。为什么？有时我们虽然人把动物关在笼子里面，但是人非常自由地去做做了许多许多的坏事。主耶稣已经告诉我们，人类会做污秽的事情。今天啊，我们看见社会上收音机里面、广告上、杂志上看到许多那些充满了色情，都是会伤害人的心灵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在神面前，你是不是要在神面前要做一个清洁的人？千万知道哈，靠你自己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我们自己，我们都是一个罪人，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这些污秽的事情、肮脏的事情。唯有我们依靠主耶稣，我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我们要常常在神面前警醒，求主耶稣借着他的宝血洁净我们里面如果有奸淫的、苟合、凶杀、恶念、谤毒等等，求主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一切的过犯，让我们能够在神的光里面，我们信靠耶稣，神给我们一个新生的力量啊，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感谢神，我们啊查考马太福音啊到了这里，让我们再一次在神面前，我们要一切所做的都是赤露敞开的。神知道你的软弱，也知道你的问题，也知道你的罪恶，唯有一个可以解决我们问题的，就是我们来到神面前，求主耶稣不但洁净我们外表，尤其我们的内心，神都知道。我们也求神啊，今天也在你的身上做一些洁净清洁的工作，因为主耶稣的宝血就是要洁净我们一切的过犯。感谢神，今天啊，我们每一位在神面前，我们都常常做这样的反省，因为我们在神面前都是罪人，没有一人，连一个没有。主耶稣已经为我们钉十字架，流出宝血，他来拯救犯罪失丧的人，就是你，就是我。所以今天你在神面前也可以 啊，向神做这样的决志，求神的宝血洁净，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所做的就是要为你为我在他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在世界上成为光，成为盐，脱离罪的捆绑，释放我们，让我们作为一个真正自由的人，也能够做一个服侍神的人啊。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到这里就做一个结束。如果你有什么分享，有什么问题，欢迎你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啊，麦是麦田的麦，基是基督的基。再见，愿神祝福你。